刚才我们谈到那个圆觉经啊，就是圆觉经里面提到那个离幻即觉，亦无见识啊。其实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精神。那从这个往后，我们所有的道理啊，大概也会一直一个这个观念相应。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来观察自己的心，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佛法里面有些，因为我之前也跟大家提过，有时候我们好像很容易体会，但实际上在现实当中我们又道理归道理不一定用得上来。那我现在要大家就是说，你好好去观察，你如何让你的心啊，你的心应该放在哪个地方？好，我们讲了很多很高的境界，不是你马上能做得到的。那在佛法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破邪显正，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有时候必须要，不是把理论当作一个心去攀援它，而试着将这个理论转为我们现实的观察。当你要对一个东西产生意义啊，你甚至应该要从它的果来回头找它的因啊，就是我现在苦恼，我现在分别，那你应该从这个很具体在内心里面制造成出有问题里面回头去看一下，你为什么会对它产生这种具体的意义感出来？为什么会产生出来？就我们在讲说知幻即理，所以应该试着去把，不是一个纯理论，而是转到现实当中去观察我的心是安住在哪里。我这个心，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方法嘛，啊，就是说你必须随时去观察你的心是因为什么因缘而生。哎，你不要在一种很茫然无知的，一个不自主的被境带着转的人，你不是活在一个觉性当中，是还在一个习性无知当中。现在你开始要把你的觉性给什么带出来，所以你应该试着去看清楚，我凭什么心安住在这个相上，它给我的意义是什么。你当然以我们现在的脑袋，我们都可以找到理由啊，但我的意思不是那个表面理由，表面理由我们现在都会啊。你为什么喜欢吃好吃啊，这我不是要你关这个，关这个不用学，大家也会。好，你可以好吃，为什么是好吃？啊，很多东西，当你在认定它有意义的时候，这个感觉，你试着从更多方面来理解、来思考，也就是你再不是那种很茫然，因为这个是究竟意义的经典，但为了要达到这个效果。好，为了能将这个观念，因为它整个核心观念谈的是一个很原则性的，但这个观念这个原则怎么弄出来，其实就像圆觉经讲的，知幻即理，离幻即觉。那所以说你必须要开始试着从幻里面去知它，除此之外你当然没路好走，所以应该试着，当然在你起烦恼的时候改观，没起烦恼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想一下，试着去看你的身心，除了表面理由之外，还有那个不自在性的那种，其实并不是纯然很具有理由的，就是一个被牵动着的一种无明的冲动。试着去看清楚它，那你当不断在看清楚它的时候，你那种茫然无知的冲动跟执着会慢慢减低，是不是？好，有时候我们一时也跳不开来，但有些道理你可以知道，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好啊，我用简单的理，你觉得它好，但它好多久啊？我 们常举的例子，让它好吃，那一碗两碗三碗四碗五碗，好吃也没吃那么多碗啊。哦，所以好吃有没有一定？没有一定。你类似像这种情形，这个好吃是什么？好吃不是有一个东西好吃我就想吃，还要看我的状况。那为什么我会饿会想吃？你再看，可能到最后这个身体你会慢慢跟我，这个身体有这种颠倒，所以有这个生命，有这个生命在增长在老，所以它需要这东西。其实真正源头在这里，你经常思考这个，你就会慢慢说，我就算满足一次，以后他还要跟我拿翘，没止境的，我的身心会被这种身体所困住。啊，你从你这样的观察，慢慢会对你眼前这东西的爱着，会慢慢远离。因为你越看清楚它的原因，其实你不但是你那个不觉的看到好东好吃的东西你想吃，还慢慢知道它的不自在性跟它的过患相，你是慢慢那个心就会慢慢你是你再也不是一种盲无知的随喜性转，也慢能看到这个问题。你光一次够不够？不够，这样的思考不够。其实他是经常在思维的，他经常在思维，我们很少在平常在这样的思维，所以我们大概就很随顺的啊。所以说我经常讲说，我们并不是真的很精进的。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我们平常起正念的时间并不多，所以你很难形成一个对抗外境的正念力，是不是？你很难形成，因为你的正念力并不够串习。第一个方法可能还不确定，观念应该下在哪里也不一定很清楚，再过来你没有常在串习的。所以你慢慢去形成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世间的很多东西其实可以慢慢远离。好，你看，因为你自患其离，离患其聚。好，这里面我们看，你看他这讲，以如是等正观，第四页呢，以如是等正观如来哈，以如是等正观如来利益众生啊，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如来是怎么利益众生？他这里面他讲说，这个220经里面讲，关于如来名真见我，一名礼敬亲近如来。施于有情能为利乐啊，就是我现在能知道什么叫利益众生，怎么利益众生？哎，这是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道理？因为我们经常会去知道啊，我们期待如来怎么利益众生，但发觉到最后发觉，如来利益众生跟你想的方式不大一样。所以你不能真正跟如来相应。如来，你看你这样来看如来相状，你真见我，这时候他在讲说，一名为礼敬亲近如来啊，实于礼敬亲近来，实于有情能为利乐。如来真的能利益众生，为什么？因为众活是这样，众生是这样。佛因为知道一切众生的来源，佛也真正的超越众生的束缚，所以佛能度众生。知道什么吗？如果佛依然执着众生，执着佛，佛不能利益众生。是，那你看到什么叫佛？就是刚才讲的。所以佛也是用这个道理来告诉众生如何解脱。佛为什么能解脱？因为佛本身是如真如相，不动相，不作相。佛本身是这样，所以佛的引导众生也告诉众生不动相，不作相，无生相，无灭相。 因为众生是这样，有动相、坐相、有生灭相、有相、无相、方相、时间相，方名为众生。但佛无此相，所以佛解脱。正因为佛是真实解脱，佛才能度众生。因为佛本身已经超越众生，是他因为他无众生相，所以他度众生。佛是不是度众生？一个很明显，他度了他内心所有的众生。注意，度内身内众生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因为实无众生。但我们第一个直接度的是什么？度内心妄想的众生。所以我们平常应该怎么度众生？我们经常在源于外度众生的时候，其实对自己最大帮助是源于外度众生。这个是人天善啊，源于外度众生。然后在度众生的时候广行六度，而这个六度所度的烦恼众生可多了，这才叫度众生。所以我们应该是念起众生，念起即舍，是不随众生而转，能观众生相，你才能度众生。从自身内众生来讲，因为众生是由颠倒心所生，那佛已经无任何颠倒，所以佛度尽内众生。那外众生有外众生的因缘，但佛能直接度内众生。那我们本身呢？因为我们本身内有众生，所以我们依然以三界轮回，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度众生怎么度？我们如果自己本身执着众生，你如何度众生？知道这个度众生的原理吗？啊，因为众生就众缘和合生，以众缘和合生颠倒妄想，名字为众生；以受想行识执着分别的叫众生。对，那我们现在度众生是怎么个度法？否则的话，你度众生，你尚且是一个众生，你如何度众生？所以众，我们菩萨道经常是以外众生为缘，即叫做自度度人，自利利他，自觉觉他。为什么？觉于外，觉于内。因此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原则，当你一心一意往外度众生，却不知众生意，其实你也许能觉他，但不能自觉。那如果真不能自觉，又如何真实利益别人？因为你自己在所谈的很多东西都是站在众生间。所以如来啊是怎么样？真如相。所以如来实能利益众生，如来才能真利益众生，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度众生的意义也会开始有另外一个角度了。你看到，当我们在度众生，以这个对象在思考度众生的时候，你应该如何清净心来度众生？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啊，我们单位度一个众生，其实我们有时候度一个众生，那个众生还没得度，你已经生了很多众生。这里都还没度好，等于讲传一丁啦，你知道，带了很多众生回去。为什么？因为他在度众生的过程当中，念念众生相，是不是没度？所以功德很大，没有，没有。为什么？也许有的人福报大，说法的人还没解脱，听法的解脱有可能，但就你来讲，真正的功德恐怕不大啊。所以42章经还是讲供养罗汉，供养辟支佛，供养菩萨，供养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所以我一直举这个例子，无心道人在哪里？难道佛不是无心道人？佛就是无心道人啊，那为什么还要比佛跟无心道人？因为那个无心道人不是人，不是别人，就是你啦。供养外面的罗汉啊，供养上去， 外在的，不如供养让你的心无心。这个意思是这样啊，你还真的去供养无心道了，那你认为我是有心的、啊、那这不是谤我，我也无心，我就是无心道人，所有罗汉都是无心道人。所以他讲，你供养那么多，不如供你现前的无心。为什么不习足妄想心，名为真供养？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一样的道理。所以度众生，度了老半天，好像没度半多，半个众生，倒生了不少众生。哎，好，那这个是啊，这个像哈、啊，我们看，佛告文殊师利。若能如是见于如来，心无所取，欲无不取，挥积聚，挥不积聚。好，如果你这样啊，佛告文殊，你看，你看，其实这一部经里面佛说的不多，佛都配合文殊菩萨。好，如果能这样观啊，能见于如来，心无所取，欲无不取，那挥积聚，挥不积聚。好，这个我们来看那个中论的讲法是不是有这样？他讲说，中论里面讲归因不离因，非因因就是无因的因啊，非因不离因就是非离因的意思啊。彼此不相在，如来不有因，何处有如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说佛不是无因，又不能说佛即是无因。佛如来的本体跟无蕴有什么关系？不相在，不是佛中有无蕴，无蕴中有佛。为什么？无蕴离开无蕴见不到佛，那你也不能把无蕴当佛，那问佛是什么？如果我们讲说不以因生不以色相，对不对？以因生以色相，其实就是以无蕴相，用无蕴相来看佛，这叫行邪道。佛哪会无蕴啊？观自在菩萨都已经照见无蕴皆空了，你竟然用无蕴去填装如来像，所以是你行邪道。佛有没有无蕴的执着？没有。但如果佛没有无蕴执着，那佛是什么也看不清楚。所以佛是以无蕴处离无蕴执，所以佛呢非因不离因，就是等于是应该他的一个解释，非因非离因啊，既不是无蕴，也不离无蕴。这中论说的。好，如果离开无蕴，你也不知道怎么见佛。所以后来怎么讲？能不能用色来见佛？哎，想想看啊，有意思啊，非因啊，非因非离因。你可以在无蕴上见佛，但不是那个简单的无蕴，你必须要用你的慧眼法眼来见佛，你不能用肉眼的无蕴。怎么样？以无蕴处观无蕴之相，不可得，名为见佛。所以能不能拜佛？佛像有没有？佛像有佛像之功德，但如果执着佛像是功德，佛像都还要你扎嘞，对，佛像都是你去把它装起来的，是你在保佑佛像，不是佛像保佑你哦，不是吗？我们就很奇怪，大家都说受今生，受到最后，到最后还要经常想，那坏的怎么办？啊，没有，你看哦，受好都是你在努力，完了以后，哎呀，哎，请佛菩萨保佑，啊，今晚熬龙你走哎，像保佑像嘛，我们在。明明你是你在保佑佛像，那怎么又祈求佛像保佑你？不知道，众生就是这么很奇怪，是。所以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很清楚，见佛像的用意不是执着那一个木雕像吧？我们是以木雕像所代表的佛法精神，我们是寻求那个佛三宝的真身度，我们不是那个木头身，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如果能见色不知色啊，这我常讲的是照见无蕴皆空，不是灭无蕴皆空，叫你照见掉。 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有没有离开无蕴？没有离开无蕴，但你必须要用智慧眼、用法眼来看这个无蕴相，这才是真见。是不是见无蕴、见缘起即见法，见法见如来，不是同样道理吗？法在哪里，缘起在哪里，就在无蕴处，观无蕴的真实，方能见我。所以要能懂这个道理，时时皆可见我。要不能了解这个道理，真我现前都被你看成一个烦恼，不是吗？因为你用烦恼心看无蕴，所以我就讲说，你一直期待佛现前，佛现前你也不认识他。为什么？你非得从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去看佛，但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其他的魔有时候也可以视线造假，转轮王有的也有啊，那你怎么去分？你没办法用这个相，所以你要见真佛，必须要懂得真佛意。这不是期待用眼，你看《楞严经》啊，用见闻觉知能不能见佛？不能。阿难就是靠见闻觉知才差点出问题的。那可是要不要舍见闻觉知？不是，以真实智慧的观照见闻觉知相的真实意，你就能见真我。并不是要你变成装呆、装瞎、装聋，这个叫做见我，不是，是要知道见闻觉知。所以他要你幻闻闻自性，那个闻到底是什么样？看到闻的诸法真实自性的时候，实相的时候，这就是见我了。好，所以他讲说，邪见者在中文又讲邪见啊，深厚者。则说无如来，如来即灭相，分别啊，分别有亦非啊。好，有些邪见人认为没有佛，我们现在在讲中论，没有说没有佛，但包括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讲这个道理有没有佛？哈，众生很难从这里产生定稳定啊。如来不作相，不作没有生灭相，没有有相无相啊，这到底佛有没有？你看我不会讲话，想老半天，叫你不要落两边，你现在不站着我边，三边四边，我在哪一边？你就越找越找不到我。你在梦中里面永远见不到我。那你说，那我用我这个梦心怎么找？告诉你，就是离开它，啊，离开这个梦心。那当你用这种颠倒心论佛有无的时候，说邪见深厚者认为没有如来，但如来即灭相，分别说有这么一个体的叫如来也错。所以看吧，那如来是什么相？注意哦，他刚才讲如来是即灭相，即灭相不是那个外在相的有，是那个颠倒心的极灭。所以你但只问什么知幻即已之心就好了，那种因缘所生的，你就在这里纷纷可以见我。或者说你光找找你找不到，是不是？好，所以你看，你不能再以有无心来论，其实佛叫觉悟，以觉悟心能见佛，不是用你的心思去论有无。邪见深厚的认为无圣者，然后有的认为说有，那但是善念，不是觉悟念。所以用一种有来见我，能不能得福报？有，可以。但既是有得有为有漏福报，后头还是不得而解脱啊。有为福报可能可以让你升天，但因为是造作有为，必感生死轮回，照样下来。是因为这种有心是生命心。好，再过来，中论又说，如来过细论， 而人生戏论啊，戏论破慧眼啊，世界不见我，有意思哦。这中论里面谈叫做如来没有，如来是超过戏论，戏论是什么？认假作真叫做戏论，演戏的不叫戏论吗？那我们演戏，人家在演戏，你把它当真的，是吧？如来过戏论，什么叫戏论？凡一切落入两边者，为之戏论。好，那而人呢、啊，很喜欢生戏论，哎，戏论破慧眼，这里面意思很深的、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学佛里面很大的问题，不断在学佛，不断听闻，不断在深入经教，但都是什么戏论破慧眼，知道吗？不能引导戏论，反而在戏论里面增长愚痴。所以我们现在的教学啊，所有在这个佛教的教育里面务必要掌握到这一点，否则的话它不但不会让你解脱，会让你更颠倒。闻了那么多法，但用戏论心，没有引导到正见，明明是法，但是常被执着。宝积经里面有讲，我不能闻一法，我这个药啊，吃了药那样去执着药，那还是得中毒啊，还是有病啊。药来病除病，药用完药应该除掉，结果你变成心身体里面放了很多药，反而执着药，就完成又是一个伤害，一样的道理。所以佛法里面重要就是取其得其意，千万不要在这种佛法里面的很多理论啊生戏论心。所以我为什么到现在我一直很反对人动不动的分什么戏，有那是佛法的善巧，要帮助你讲不同的戏，不同的如来藏戏、唯识戏，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你应不同的机，可以了解，但它的本质精神是相关的。但我们现在经常生这些戏论心，不但不能受用这个法，妄生分别斗争，没用。所以很多人学佛学到最后，其实并不清安。为什么？戏论心，戏论破慧眼，世人啊，世皆不见我，没办法。你看，很有意思啊。本来是闻法要见我，结果是闻法越闻越不能见我。就有个种现象，有啊，有的人心很单纯啊，本来要一心一念佛，一心修行，然后认为抱着很真实的心，然后开始学啊学，学到那种多年的。学到没力了，学到心都钝了。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参学也要有技巧啊，啊，很多地方自己也要多一点责任去抉择，我应该用什么心来闻法，否则的话，很多很多都是戏论心的，是。好，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他又讲了、哦。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如来无有性，世间亦无性。先肯定如来性，可是如来性在哪里？就在世间性。那世间性，那我就是执着世间就是如来。他说错了，如来无有性，世间亦无性，所以以无性为如来性。无性在哪里？就在世间，观世间无性就是如来性，所以以世间诸法能清楚照了，就是如来性。好，所以这个定位就出来了。不断的修学里面，叫听闻佛法正义完了以后，道理完了以后，就是依着法起正见，舍离这份颠倒，这才叫依教奉行，才是真实弟子。就是这个意义就在这里。所以啊、哦、务必大家提醒，务必提醒大家不要一直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修了。你可以用它，但不能一直赖着它。你要用眼耳鼻舌身意去观眼耳鼻舌身意的不实在，不要老是修了老半天，越修越在乎你的眼耳鼻舌身意。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无印象如何，那你现在应该用持业力所成无印，观无印皆空，是不是？整个道理都在这里。所以你看啊，若能如是见于如来，心无所取，亦无不取。因为他这个取不取是两边，所以在这里取与不取里面的这种安理啊，他心不动。注意心不动啊，我这个不动，比如说你注意看，大家揣摩一下，我今天跟你讲不动的意思，千万不要再踩一个立场。原来就是不要动，可动了啦。所以大家去留意一下，我所以有人到最后修到最后听了波折以后，只学到一招叫装呆。你信不信很多人到最后就装呆，该不该取不要讲，你不要骗我，不要引诱我讲话，就这样用这种方式，那这样我才能不落啊。哎呀，不是这样，是你现在就是取不取，用一种回避之心，我不取，我连取不取一起念叨，不要想，好可怕，这个马上掉下去。好、眼睛睁开，不要睁开，但你干脆挖掉算了。怎么办？什么都不是，可是什么都是，我离不开啊。那这样弄下去，你这样的话解决的处处封闭啊。好，连个念头都不敢起啊，是不是？你念头不起，你怎么修啊？我们先。这里面有一个文，就在我们这一本里面，我看临时那么早，我没有特别把它标出来。这里面有一个意思，很有意思的啊，我看一下哈，看能不能赶快。这里面不然我再另外找，就在我们这里面，我没有特别把它做个记号，现在要找啊，它得叫做无，就是无作之。无作之在哪里写？无作之在一切动静里面，方能而难显现，也就是它不是一个遮断的。真正的智慧是在哪里？在一切处里面磨出来的，磨出来的。所以我们既然讲说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不取，心无所取，欲无不取，其实是叫你不是完全用一个不敢面对的回避之心，是观，是用一种觉照之心，包括你这个觉照心也是假的。但这个假最重要，我取一个觉照，我要观照的是这一份任何安立都是依于颠倒心所确立出来的。我讲不取，我讲取，实际上有没有取？既无不取，既无取，哪有那个不取？所以我只是说我心不离任何一法，一法住境执着，是这样的啊，并不是要你完全都不要去想它，想了就做，想了就做。你这个是用一种回避之心。你为什么不想？因为你确定这个东西是实在，所以你不想。你这样的一个心，其实是已经是说，即便不想，内心有没有鬼？有鬼。这个在律论里面谈到一个例子，就是说那个房间有鬼。好。那我在这一间找一动没鬼，好像没鬼，可是因为你只是回避自己，怎么样？就是说那一间有鬼，但你因为怕去面对它，你应该是到那一间去找有没有鬼，结果听说那一间有鬼，那我到我这一间来找，没鬼没鬼，所以没鬼。 你应该到那一间了，你怎么在这一间找？那因为你不敢去面对那一间，所以我就躲在这一间，没有鬼，没有鬼，那就告诉我没鬼，没鬼。我们的修行就这样，不敢去面对它，有干脆自我催眠，诸法无自性，诸法的自性，然后就说哎呀无自性的了，其实那就用催眠来的。有没有鬼？去看了、啊，看了、啊，真的没有，这才真的知道嘛。你明明的问题在那里，从那里解决啊？就有问题在那里，那里放着不管，跑来这里解决，然后就说：“哎呀，自我安慰说没有没有。”那他举例子，一个例子就有没有盗贼？那盗贼在那一间，结果在这一间没有盗贼，没有盗贼，因为他也不敢去碰盗贼。那就在这里自我安慰，没盗贼，没盗贼，所以我们安心了，大家不用担心。其实你都还没到那间去找了，你明明也知道问题在那里，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啊。所以非聚聚不是和和想，也非不聚聚啊，这个不落入这个分别啊。所以你看啊，这个以世间无性观察，就是如来无性，从以如来无性里面，你看。所以世间性其实就是如来性，那世间性那个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所以如来之为如来，是不是从世间性里面去觉了、去彻悟，才叫做如来？所以第一，你看这个，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有没有道理？所以六祖坛经有没有符合中论的看法？符合。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那我们现在的道理就是，哎呦，佛法在世间，所以我们修行啊，要在生活里面。我们其实也讲对了，但这个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不是那个爱世间，然后在世间里面找个理由，我们要修生活禅。嗯，也对。但你这话，我告诉你，我潜藏的。充满了你自我肯定跟对世间的肯定，世间觉是觉世间的真相啊，不是说先肯定世间，然后在世间里面修行。我们现在的那种世间觉已经把这个解释到什么，我们不要离开山，离 不一定要在森林，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好好修。因为六祖坛经讲了要在世间觉，这句话里面其实隐藏的不舍世间，就是爱所世间，其实听这个味道里面隐藏的怎么样，其实是执着世间。那佛法的真实意是怎么样？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如来无有性，世间亦无性，这样觉世间无性，不要你爱世间，只要你观照世间，一切世间处皆是观察，观察处。好，而是舍利佛与文殊师利言：若能如是如如所说见如来者，甚为稀有。很少人用这种角度来看如来。好，为一切众生故，见于如来。你看，是文殊菩萨为什么要见如来？他讲过，我为利乐众生来。所以为一切众生故，见于如来而心不取众生之相，他必须要这样啊！我如果见如来为众生，结果是半吊子的。我见于如来，表面看似我不执着如来，但因为我是为众生来见如来，结果我执众生，结果我执众生，那还不是跟执如来一样？是，他说很难得，为一切众生故，见以如来而心不取众生相。好，那这个在他这里面在《金刚波的波罗蜜经论》有一个叫《经论》，就是《金刚波的波罗蜜经论》里面有讲。平等真法界，佛不度众生。佛度不度众生？因为这个都是比较高的道理，佛度不度众生。佛度，但不度。 度。那到底怎么，这问题出在怎么个度？所以我刚开始早上第一节课就讲，佛法的观念始终都贯穿一致。如果我现在站在真如法界性的角度来看，连度众生都不背离那个道理。所以包括我见佛是如此，度众生亦如此。假如我现在想说一切法无自性，我们要好好度众生，而内心生实有众生相，你自己都自打嘴巴，是不是？你又说一切法无自性，但当在讲到度众生的时候，却不能遵守自己讲的一切法无自性，你背离。所以我既以如是心来见佛，当然以如是心来见众生，应该都一致的。你注意看，他前后不会背离。所以一个真解脱者，他在叙述一个道理的时候，前后所贯穿的思想会不会突然岔出去？他岔出去只是因缘，他的本质本则有没有背离？不会背离的。好，他讲说平等真法界，佛不度众生。在真法界为什么不度众生？以名共彼因，不离于法界。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众生啊，佛呢，佛跟无印象有没有离开？啊，佛前面中路不讲，不离无印，不及无印，是不是？因为佛之所以成为佛，是在于无印而觉悟。所以在这个道理上，你看他有一句话，到后来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里面有解释，叫众生假名与五蕴共故啊。众生什么叫众生？其实就是五蕴。有没有真众生体？没有。所以我们常讲的就是与色染着缠绵名之众生。所以有没有真众生？没有。就是那个染着缠绵叫众生，那个颠倒叫众生。以受想行识，注意哦，染着缠绵才叫众生，不是色受想行识众生，是染着以无色处执着色，然后染着缠绵，这个就叫众生。所以有没有众生？没有，因为只有一份颠倒染着叫做众生。好，比就是众生假名与五蕴共故。其实有离开五蕴有没有众生？没有，就颠倒性。离开五蕴有没有佛？没有。佛是不是等于五蕴？不是。但是离开五蕴没有，众生的佛其实是颠倒。众生的佛有没有离开五蕴？没有。那是不是就是五蕴？因为五蕴里面找不到我，所以众生是以五蕴里面自己编出一个我来。那五蕴有没有？五蕴也是众生心所出来的。好，他讲说众生假名以五蕴共故，不离以法界故。你知道吗？心佛众生无差别，既无差别，谁度谁？有差别才有一个能度所度嘛。那这句话什么意思？真实法界里面佛不度众生，因为唯有这样佛才能度众生。为什么？他如果另外取有众生相，自己叫颠倒，怎么度众生？所以在真平等真法界这个题的时候，佛所度的是度那个迷，不是度实有众生。所以我们在文法解脱的时候，有没有真解脱者？其实有没有真烦恼？我们也不，就好像说，我还是用个例子，梦中的修行，你广度众生，方便度众生，度到最后知道能度众生的你跟所度众生都不可得，这时候醒来，请问 梦中的你有没有真度众生？所以梦中里面执着有众生，然后执着有我，在这种假戏真做的过程当中，却慢慢体会了，因为度化众生的过程会开始进步。你刚开始执着有众生可度，那发觉你在度众生的时候怎么度都度不来啊，原来度众生度到自己压给，度到自己火气很大。为什么？因为你很像为了谁辛苦为谁忙，弄得自己很苦恼，到最后发觉为了继续坚持度化众生，会调整自己不可，咱越度越度，外面众生没度多少，内面众生度了不少，到最后度来度去，度到最后醒来才度了。所以梦中有没有度众生？梦中人有度众生，实际上没有众生可度。为什么？都是颠倒。如果梦中真有佛度众生，请问梦是真还是梦？是真梦还是假梦？是梦中佛度我，真的吗？梦中佛视现在我梦中度的度的，其实度的谁？度的那个睡觉的人呐、啊。那还真的度到梦中的人呢？真正度来度去，就是那个躺在那里无没事找事干的那一个。这样知道吗？所以佛有没有度众生？佛要是真认为他梦中所度众生真有众生，佛自己就在做梦。这样知道吧？什么叫众生假？好，他说众生假名与五蕴共，不离于法界，所能度众生。彼法界无差别故，是故如来不度众生。彼法界无差别，就心佛众生无差别。所以你看啊，所以佛度众生是怎么样？你在做梦，你做梦里面祈求三宝让我喝呀，然后佛为了度他，就进入梦中里面给他钱，度完了又佛从你梦中出来，这个众生我已经度了。为什么？因为他没钱，我给钱。佛把梦中的颠倒当真的，所以佛也很辛苦下去，就跟他讲，而且众生没钱好苦啊，好吧，我生大慈大悲进去给钱，然后就出来。要是我，要是你真佛，应该是怎么样？把那个睡觉的打两巴掌，啪啪，哎，醒来，那不是解决了吗？还要那么笨到这进去，真的还带钱进去给那个，好慈悲哦，给这个人，然后他表满足了，他给钱了，我度众生，他以后会做个一个富贵梦，我的事情解决了。但是哪有这种佛呢？佛当然就是不是到梦中度了，把那个做梦的那个人打两巴掌就好了。不是吗？道理在这里，是不是？所以你看啊，佛不度众生，所以真度众生是怎么样？让众生知道，你所有的妄生、妄想、众生想，都不是颠倒想。所以佛了解这个道理，告诉你，既无这些种种差别相，才是真解脱方法，是不是才叫真度众生？因为问题在这里，不从这里解，我另外你在做梦，我在做那个梦来跟你一起梦啊。当然我要让你知道，梦境一切众生活相种种造作皆颠倒，这才是叫真度众生，是不是？好，今天一下我们先起个头会比较慢，后头的地方可以，应该这次还是可以，我希望把它这一步进一个圆满了啊。但我们尽可能也不是要用赶，但希望大家能在这个我们引用其他的经论其他的道理啊，以这个本为轨迹，但最主要不是只是把它完了，而是得其意啊，在这一个法会当中我们能得佛者真见啊。好，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